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约翰福音十五章，今天我们就读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说过，在最后的晚餐之后，耶稣用了14、15、16、17、4章的篇幅和门徒们说了许多事，或许我们可以看成这是他临别的证言。这些话语的启示非常高，我们一定需要圣灵的帮助，才能够真正明白耶稣说这些话的含义。我们已经读过了14章，而15章是紧连着14章，是连续耶稣14章所说的话。在14章中，我们看到耶稣最重要的宣告，就是第6节，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是那条道路，不经过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还是真理，是让人能够认识父的唯一凭借。耶稣还是生命，而关于生命，耶稣的解释也是非常奥秘。在14章，我们就看到耶稣说到信徒与三一神之间相互的内住，而在14章的最后一节，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接着就来到15章，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和门徒们是在马可的家里，一同用了最后的晚餐。在那期间，耶稣颁布了那一条彼此相爱的新命令，之后又宣告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讲完这些话，他就带着门徒离开了马可楼。出了马可的家之后，他们或许先往南走，经由爱色黎门离开了耶路撒冷城，接着就往东走，来到了基伦溪谷，又顺着基伦溪谷一直往北走，要到克西马尼园去。或许就在基伦溪谷，这时候你到处可以看见那矮小多结的巴勒斯坦的葡萄树，或许在远处你也可以看到那些被砍下来的葡萄枝子正在被燃烧。就在这时候，耶稣借着自然的景观就地取材，为了更清楚地阐释人与神之间彼此互助的奥秘，他就告诉门徒葡萄树、枝子与父神之间的关系。在耶稣的讲论中，我们看到这彼此相互的内住是生命的，是生机的，是满了成长的动能的。第1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真葡萄树，如果直接照着希腊文翻成英文，是这么写的 I am the vine, the true。 也就是说，我是葡萄树，那真的葡萄树。关于葡萄树，以色列人一点都不陌生，因为在旧约，神曾经多次把以色列人比喻成葡萄树。而耶稣现在宣告，我是葡萄树，是那真的。也就是说，在旧约，以色列人是神的葡萄树，但现在已经被耶稣这真葡萄树所取代了。关于以色列人是葡萄树的比喻，首先我们看诗篇80篇第8节，那里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辖制中拯救出来，之后又借着耶稣亚把以色列人带到美地，也就是把这葡萄树栽种在美地。神原本栽种的是一棵好葡萄树，但是到了先知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书5章1节到7节， 就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辜负了神的期望。第一节说到神把葡萄树栽种在肥美的山岗上，是指望结好果子的，结果反而结了野葡萄。到第七节，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神本来指望的是公平，却有暴虐，神指望的是有公义，结果却反是冤声。而到了先知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就让我们看到，神栽种的本是上等的葡萄树，用的是真的种子，结果却变成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虽然他们也尝试用碱用肥皂洗涤，然而他们却洗不干净。到了以西结书十五章二到四节就让我们看到，当这葡萄树不结果子，它的枝子就没有任何的用处，不像其他的木头还能有一些功用，能够钉上钉子挂上器皿，葡萄树的枝子只能抛在火中当作柴烧。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葡萄树它唯一的功用就是结果子，而当葡萄树不能结果子，它只能被丢在火里烧了。以色列人本来是神在旧约所栽种的葡萄树，然而他们不结果子，完全辜负了神的期望。而耶稣现在说他是葡萄树，是那真的葡萄树，而父呢是那栽培的人，这一切都是父的定义，照着父的计划。就像农夫在栽种葡萄的时候，什么时候该松土，什么时候该浇灌，什么时候该施肥，什么时候该除草，什么时候该修剪，什么时候该收成，这一切都在神的定义和计划中。或许就在几个小时之前，耶稣还在耶路撒冷城对着文士、祭司、法利赛人等等说了葡萄园的比喻，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三节到四十四节。那你说到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然后租给园妇。这家主就是父神，而这些园妇呢，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领袖、祭司长、文士、长老等等。到了该收果子的时候，家主打发仆人到园妇那里，结果园妇拿了仆人打了、杀了，用石头打死了。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比先前更多，结果仍然一样。最后家主就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没想到这些凶恶的园妇看见家主的儿子，就彼此商议说，这是来承受产业的，我们把他杀了，占他的产业。接着在四十三节，耶稣就对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父是那栽培的人，是那定义计划的人，父神工作的中心已经从以色列人，就是旧约的葡萄树，转变到新约的葡萄树，而这葡萄树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葡萄树的枝子就是新约的教会，也就是我们这一些蒙恩得救的人，也就是说基督与教会是父神现在工作的中心。接着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首先这里我们看到枝子都是属于主的，因为他是连于主的，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人借着相信与耶稣基督连上去了，他就变成属于主的。这些属于主的枝子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结果子的枝子，另外一类是不结果子的枝子。对于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他指的是父神。 而那些结果子的枝子，父神就修理干净，好使枝子能够结果子更多。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葡萄树唯一的目的就是结果子，而结果子必须经由枝子，而这些枝子必须是连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凡是那些属于主或连于主而不结果子的，父就要把它剪去，而那些连于主又结果子的，父就要把它修理干净，好让果子能够结得更多。我们先来看那不结果子的枝子，凡是不结果子的枝子，父就要把它剪去。这里我们就碰到一个难题，如果你的神学架构没有得救和得胜的区别，也就是说得救的人一定都是得胜的，这样你就必须面对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这个难题。这个题目在神学界已经争辩了快500年，也似乎没有答案。为了避免直接面对这个难题，有些解经家就回到希腊文，而我们翻成剪去的这个希腊字也可以解释成提起来 lifted up。 他们就说第二节应该把它翻成扶起来而不是剪去，当然这样让人觉得非常安慰，因为如果我不结果子，神就要特别把我扶起来，给我更多的扶持，加倍的恩典，好让我能结果子。但是如果我们看所有不同版本的翻译，包括中文的和合版、英文的 NIV、KJV、ASV， 基本上都是把它翻成剪去，好像神要我们直接面对一次得救是否永远得救这个难题。但是感谢主，如果你的神学架构有得救跟得胜的区别，这一节就非常容易解释，因为凡是不结果子的，父就要把它剪去。这剪去并不是让他丧失永远的救恩，而是他失去了与主之间的交通，也就是他不会再有生命的供应，不会再有生命的滋润，他自然就枯干了，最后的结局就是被烧。而这个被烧不是将来在火湖里面被烧那永远的惩罚，而是哥林多前书3:12-15，在主回来的时候每个人要向主交账说的。13节，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如果你是用金银宝石建造，你的功成就要存得住，如果你是用草木禾秸建造，你的功成就要被烧。15节，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般。所以不结果子的要被剪下，让他失去与主之间生命的交通，以至于大便变成孤干，在主回来的时候要被烧，而成为不得胜的基督徒。而接着那些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父神的修理是借着他在环境上各样的安排，有时候他容许苦难临到我们，好让我们这个人被修理干净。他要除掉那些与结果无关的各样事物，因为葡萄树本来就不是让人观望让人欣赏的。葡萄几乎没有花，它的枝子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用处，如果不结果子，在神手中就无用，因此他就容许环境来把我们修理干净，好让我们能够多结果子。那什么是果子呢？在圣经中我们看到有许多的果子，我们大约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类就是生命的果子，就是我们生命中经过被神修剪，经过与基督紧密的相连，而把基督彰显出来，显出神的荣耀。保罗是这生命的果子最好的例子，在腓立比书1:20-21，当时他是在罗马的监狱， 保罗这么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他活着就是基督。在保罗身上，我们看到生命的果子，而第二类就是生活的果子，说出我们这个人因为生命的成长，我们的性情也被变化，以至于在我们身上有许多美德。就像在加拉太书五章22节到23节那里所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或者在以弗所书五章九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而第三类呢，就是工作的果子，像我们传福音叫人得救，比如在罗马书一章十三节，保罗对住在罗马的圣徒说，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一样。又如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七节对腓立比人所说的话，因为腓立比人一直支持保罗在外邦人中传福音的事工，因此保罗说，他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于你们的账上。因为腓立比人顾到保罗生活上的需要，保罗就愿意把他在外邦人当中得着福音的果子归在腓立比人的账上。又好像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六节那里讲到，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而第四类的果子就是我们嘴唇的果子，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每一次来在一起向主献上敬拜和赞美，这些都是我们嘴唇的果子。凡结果子的，父就修理干净，好让我们能够结更多的果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哪一种枝子？我们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凡是结果子的，父就修理干净，好让我们能够结更多的果子。主啊，我愿意把每天的生活摆在你的恩手中，也求你帮助我在环境中来带领我，让我能够在我的生活中结果子，在我的工作中结果子，也让我的生命能够早日成熟，成为神的见证。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